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永明延寿禅师的善句诗啊。他这个善句诗一共69首啊，我们已经学了5讲了啊。这一讲是第6讲啊，大概有30-40首了啊。然后他整个啊69首善句诗，我们预计大概12、13讲吧啊。在讲课之前呢啊。有几个小问题啊，跟大家交代一下啊。我们学的第三首诗，我这个版本的文字应该是"只图"啊，"只图闲适乐淡瓢，莫讶烟霞道路遥"啊。那有的人那、他从网上下的是"奇缘"，很巧啊，这个"奇"字和这个"只"的繁体字，它是长得很像啊，可能还是一个字啊，一个士字旁，一个左边也是士字旁，右边也是一个士啊，姓氏的氏，左边呢是这个都是姓氏的氏啊，一个是这个这个偏旁那个姓，一个是姓什么的姓啊，都是氏加在一起呢，又念只又念奇。那第二个字呢，我这里边我看到的啊，它是一个框。里边一个口，一个横，底下一个回，我觉得这个应该念"图"啊，如果没念错的话，"圆"的繁体字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啊。我查一查啊，那边别弄错了啊。其实这个都不太重要啊，我就直接查"图"吧，"图"的繁体字。对，"图"的繁体字就是这个啊。所以我这个宣纸的这个是啊，只图闲适乐淡瓢，只图也说的过去啊，奇缘闲适，奇缘呢，我们都知道啊，奇树几孤独园，形容一种清静的地方，它也说得过去啊，这是关于这句话都没关系的。还有我们上节课讲的啊，最后那首诗的句寝层峦本自平，这个句寝呢，我又看了看啊，它应该是形容啊。这个世间的那种很富有的人，或者是说我们都有一种说法叫"为富不仁"，对吧？侵占别人的东西，骗别人的东西，最后自己变得很富有啊。这个巨亲有这个有这个形容这个巨贾啊、富商啊这些豪门呐然后通过可能一些不太道德的手段这个拥有了很多的财富，这样。啊，它是形容对世间人的这一种一种表称吧。那层峦呢，其实是形容出世间啊。那巨寝层峦这两个阶层或者是两种生活，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啊，本自平，是平等的啊。大家，我们看这个《净明经》《维摩经》里边，是不是这个大迦摄起啊？这个乞食啊，这个大迦摄乞食呢？他去。这个贫里乞食，他执着啊，因为穷人没有福，没有福气，要多给他们去种一些福啊，所以就只是去穷人家去乞食，被维摩诘看见了啊，你这个心不平，你只去维摩啊，你只去这个穷人家乞食，你心不平啊，应该贫富平等是吧？那须菩提呢，他就正好相反，他就是去富人家啊，他正好就是去了维摩诘家。啊，被维摩诘说一顿，你这个心也不平等啊，跑我这儿乞食来，你得多去，穷的穷穷，穷乡僻壤的那些穷人那儿多去乞食，给他们种一些福啊。这个就是所以说聚寝层峦是形容贫富，或者说世间和出世间是本来是平等的啊。只缘人世强分明，只是世间人或者是没有真正悟道的人，他自己有一个分别。包括有些人执着出世间，执着 F 啊，执着修啊，这个了。其实都是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啊，没有悟道的表现，这样就解释就比较通了啊。这是关于这个永明诗前面有2处啊，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永明诗的时候，大家当然最好我们能够理解到他这个禅师永明他的这首诗的就是每一首诗的本意，尽量我们不要去讲错了，但是有时候也没办法，因为它里边确实是。他自己也是一个博学多闻就是博览群书非常，这个学底非常深厚的一个人他会用一些典故，有一些词这个比如说这个这首诗里边 啊，有一首里边叫《遗簪》，这个遗簪就是啊一个典故，一个妇人她在路上哭，知道吗？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啊碰到了，就派他的弟子去问这个女人为什么哭，这个女人就说我丢了一只簪子。那丢了一只簪子也不至于就在那哭得那么伤心吧，那个这个弟子呢，孔子的弟子就问他，那为什么一只簪子就能让你这么伤心呢？那这个女人她就说啊，我倒不是哭这只簪子，主要是这个簪子它里边包含的往事和故人的这种情感啊，是我不想啊丢失的。这个是形容啊，其实还是形容就是世间很多人呢、啊，很多的情啊，俗心啊，这个放不下。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在百度上去搜一搜，去查一查的啊。而我呢，我讲法一般都是很随性的啊。我这么多年讲这个讲课啊，讲这个经典啊，讲这些东西，我几乎没有准备过，几乎都没有准备过，因为我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特别执着文字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啊、在某些时候，在某些特定的一些语句环境下边，还是尽量的啊、严谨一些，谨慎一点。因为有些句子啊，你比如说，这个指徒或者是奇缘，这个它不太影响这句诗的义理和修行方法，那个我们就不用太关心，是吧？还有比如说，《维摩经》里边，《精明经》里边，我以前写的啊、这个讲记里边，把这个石女儿解释成石头的女儿。其实我记得我知道这个常识，这个石女呢，她是就是不育的一个女性的一种这种称呼。其中这个女人呢，天生她就不能生养，她那个地方有问题啊。所以说叫石女，而我解释的石头的女儿，这个其实都是没有无妨大雅的。但是如果说作为学术哈、作为知识，作为世间的一个，这个是需要啊，要校对过来，要改正过来的。但是咱们那个书也都出了，也没有办法改了啊。我尽量严谨一点，但是你说你让我讲法之前，我就每一句都去查查，我真的我觉得很累，因为我讲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啊享受啊，一种就是啊随心所欲那种啊很惬意、很自在、很轻松的这种啊，这种习惯，所以我不会太去一文啊咬文嚼字。但是有些地方呢，我们知道了啊，别人把也有一些人看到了，你跟我说一声也没问题啊，我也会尽量去啊，我也会接受的啊。但是说你如果跟我嚼这个词就得这样就得哪样，那个真的没有必要啊。这是关于一些就是讲课讲师之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是给大家推荐了，这两天推荐了这个阿德勒的他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思想啊，尤其分享了的一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啊，其实他的是一套啊，还有《幸福的勇气》和好像是《被拒绝》啊还是什么的勇气。这套书的作者呢，我没有太关注啊，我就直接就跟大家分享了里边的重要内容，因为我这个人是实用主义啊，没太去关注这个作者。那有人给我发过来啊，他的作者是日本的一个近代的一个学者，他对这个阿德勒的心理学研究的非常的精通吧，非常透彻，然后结合他自己的一些观念思想，还有东方的一些思想吧，甚至也可能有一点点 F 这里边的啊，禅宗的一些思想加进去。他作者其实是这个日本的一个学者啊，包括里边的对话青年和导师和这个啊导师都是他杜撰的两个人物来阐述阿德勒的心理学的核心思想，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啊。那关于啊这些个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节啊，我们先跟大家交代啊，就交代到这儿啊。如果我们在学这个有名诗的过程中还有其他的，比如哪些词大家觉得应该是什么意思啊，你最好就是说等你想的确实你觉得无疑了你再给我发，你别你自己其实也疑疑惑惑的，你认为那个意思你就给我发过来，都给我发，我跟你讲我不会理你们的啊。就是你觉得你那个解释比我那个解释更更恰当更合适，你对吧，你再给我发发我看一下是吧。还有一些词语一些字义啊，我看看还有没有啊。反正因为它这个一个是它这个属于刻印版的这种啊，在这个宣纸上这个，所以有些都是这种古字啊。 暂时还没有，我们看到后边啊，如果有什么时候我们再提前再跟大家啊再交代一下啊。好，我们看诗的正文啊。雾锁烟埋雁迹堂，寒虚凝绿水云香，搜玄迹里真风远，招引诗中野思长。我们先看这首诗的前四句啊，它一共是八句啊。这个雾锁烟埋迹雁迹堂，这个雁迹呢有雁作的意思啊，大家读过《睛明经》《维摩经》都知道里边有关于雁作的啊，一段开诗啊，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殊胜的啊。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这个复述几句哈。啊，维摩诘呢看到舍利弗在林中宴坐啊，就呵斥他说：“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啊！你这个坐这呆呆傻傻的，不是真正的宴坐啊！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啊！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啊！后边还有好几句啊，不舍道法而信凡夫事，是为宴坐啊，我都背得下来的啊，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前面看着有什么读书器啊还是啥，没有的啊，我这都是靠自己的功力啊，不舍道法而信凡夫事，是为宴坐，不心不住内亦不在外，是为宴坐，后边对吧，不起诸见而啊，这个现三十七道品啊，是为宴坐。这个不起诸见，可能我换了一种说法啊，不是原文啊，这就说明我能灵活运用啊。其实是不动诸见啊，或者不起诸见而现三十七道品，是为宴坐。后边大家还有会的吗？对，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宴坐啊。若能如是作者。F 应可，这句很重要啊，这样做 F 才应可，这是第一的啊，究竟的啊，不知道辣没辣一句啊，反正大概就这么多吧啊，这是关于宴坐啊，这个雾锁烟埋雁迹堂，在寂静的啊屋子里边打坐坐着啊，雁迹堂啊，当然它也不一定是坐着，它躺在那儿也叫雁迹堂，因为雁有这种啊寝息休息安静的意思啊，那他这个寂静的这个屋子周边被雾啊缭绕萦绕着，被烟啊被烟霾环绕着，那大家就想一想这个是不是啊，这种境界啊，就是如果我们在电视里电影里边看到就会心驰神往是吧，那寒虚凝绿水云香，这个他住的地方就是寒虚，就是啊，空气非常的清新啊，就是啊，也人烟稀少，对吧？很少有人来，所以叫寒虚凝绿。那植物都长得非常的茂盛啊，都土绿。那水云香就是又有水又有云啊，是真正的逍遥物外啊。那没事的时候干嘛呢？搜玄迹里真风远啊，会。你比如说就像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实在没事了，翻翻古诗啊，弄出几首来啊，弄出看看石屋的诗，看看永明的诗，看看这个雾开的诗啊，不是道场的啊会雾，也不是道场的会开，是会雾加会开，叫雾开，他的这个幻啊，这个这本书里边一共有三个人的叫幻居诗啊，一个是永明诗，一个是石屋诗，一个是幻居诗啊，可能是明清时代的一个啊，也是写的非常好的，将来有机会也给大家读读他的，一个就不像永明的诗，就是非常的容易理解啊，他那个有点，因为他是一个专门供用禅的方式啊来供读供写诗歌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癖好啊，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啊，寒虚凝绿水云香，搜玄迹里真风远，对吧？我们也知道，其实石屋他的诗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也会读诗。他读谁的诗呢？他读寒山的诗，对吧？这个禅于高诵寒山记，对不对？饭后浓煎古已茶。那坐禅之后，腿疼了，或者是坐那儿坐的实在都坐的傻了，他坐的都捏住了啊，就起来了啊， 读读寒山的诗集。其实寒山他的诗已经到顶端了，但是他也读。我们读寒山诗里边，寒山读什么？读黄老，对吧？喃喃读黄老。当然他这个黄老不一定就是指老庄的这些书啊，就是所有那种啊超脱的啊，那种洒脱的，哎，那种哎独超物外的啊，那些诗他都会读啊。因为寒山他是唐朝的一个，那对于他来说，可能比如陶渊明，对吧？他就比他早，他也可能去读陶渊明的诗啊。因为寒山也是一个博学多识的这样一个人，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读啊，只要与他有营养的。所以说，你看这个 F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啊，只在 F 经里边，只在经典里有，在各个领域里边你都能够啊。如果你有慧眼的话，慧眼的话，你都能够看到这个是哎非常妙的，对吧？其实陶渊明的诗里面也有很多很妙的啊。对吧，采菊东篱下哈、啊、悠然啊，见还是见啊，见南山啊，这都是他们都是很像的啊。这是啊，搜玄记里真风远，招隐诗中野思长。这个招隐呢，有隐居退隐的意思啊，尤其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这种啊，这个隐者，他们的诗里边，哇，你能够读出非常非常哎雅致的这种野味啊。野思长就是你会觉得他这个诗啊，虽然看上去非常的简单，但是真的是回味无穷，每次读都是好像都是非常的新鲜。这就是大师级的啊，这种哎真正彻悟的人，他们写的东西就是啊，就是有这种魅力啊，这种影响力，这种智慧啊，就是你会读一遍就会有一种体会。所以叫野思长，这个野呢有自然啊，有野趣的意思啊，不就是不是说造作出来的，是天然的啊，就是哎天真的啊，自然而然啊，这个显现出来的，所以叫野思长。好，我们看后四句啊。真柏醉一堆厚雪，微花中妾下清霜。滔滔一点无一处，举足方知近道场。这里也写到了啊，就是这种生活或者这种心境，它不是啊就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或者是一蹴而就的啊，它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啊积累，厚积薄发啊，长时间的长养，就像这个松柏一样啊。松柏它为什么这么高，这么啊这个直这么高，对吧？挺拔啊，高耸入云，也是因为经历了很多年啊风霜雨打啊。所以说真柏，真正的柏树最宜堆厚雪。哎，你这个冬天下了大雪，对吧？降落在一个柏树上边，我们去北方的人就知道，这个柏树上面下雪的时候，整个全都白了，对吧？压都压不坏这个松树，就是形容它能够经受得住啊这种风雨雨雪啊，这种风霜啊，这种寒冷严寒冷这种极端的气候，所以它才这么挺拔，这么坚硬啊，这么厚重，是不是？所以说啊，作为修行人，我们也要学习松柏的这种啊坚强啊，有忍耐啊，很有承担，很厚重的啊，哎，很有耐力的这种精神和品质啊。那微花中妾下清霜，这个花，这个微不是危险，是指脆弱，微脆的意思。那脆弱的花就不一样了，你别说雪了，是不是一股风就给你吹掉了，是吧？也待不了多久，所以说它是很害怕下一点轻轻的霜的。而这个松柏，你下多大的雪你都压不坏它，但是呢这个花呢啊就很脆弱了啊，就连霜它都害怕。形容就是说我们修也好啊，一定要哎这个要有一个长远的心，要有一个坚定的心啊，要有一个忍的心啊，能够啊这个持之以恒，能够啊百般的磨练，不要惧怕烦恼啊，也不要惧怕世间的这些种种的考验啊，时间长了慢慢慢慢我们就啊就哎就坚强起来了啊。这是微花中妾下清霜，也是形容那些个枝节的啊，总在文字上边做功夫的啊，没有真正把心吸下来的人，是没有办法和那些个实打实的实修的啊，心虑妄缘的啊，这个卸下心来的静下心来的人，是没有办法跟那些 相比的啊。我又想起这个实物的两句啊，这个磨练功夫道，难同知解禅。这个知解的东西就没有力量，尤其碰到烦恼的时候，在生死面前，在大难面前，在病苦面前啊，在家庭啊生活中遇到变故面前，一下子就完了。你有些人学了十年二十年的，一点都用不上。因为啥？因为真正没有做功课啊，没有真正歇下来。而那些个做功课的啊，就是练一物不为的，水边临下长养圣胎的啊，那种哎保任的，长时间做木牛功课的，善护念的，那他的道力，他的力量啊，他的这种定慧力，就像啊这个砧板一样啊，能够经受得了生活中种种烦恼的这种考验啊。滔滔一点无一处，这个滔滔一点啊，有形容我们的灵觉性啊，形容我们的真心。啊，说是滔滔一点，其实一点点的痕迹都没有啊，你找不到这个心的任何的痕迹啊，所以叫无一嘛，这个心是无一的啊，因为它本身也不真实啊，只是一种形容。那举足方知近道长，那你这个心你找不到，你还去起心动念，在意识里边去知解这个心吗？那都不相应，那怎么才能与这个真心相应啊？举足落足啊。举手投足就是我们的本心，但是你不要在这儿升一个帐，就是我们的本心。我这是方便说，你举足落足啊，就是抬脚落脚，举手投足啊，一颦一笑，这个就是默契了。方便说哦，这就是本心，但是大家不要去知解这个本心啊，如果一知解又错了啊，又错了这个言下的道场啊。所以说举足方知呢，这都是过来人的啊。过来人他没有办法，他把他自证的这个解脱的境界用文字形容出来啊，我们不要落到知解里，我们要直接去跟他默契，直接也是这样去行就好了啊。这是这首诗啊，这首诗真的非常的精妙啊，义理包括这个啊，他的用词，他对环境的描写，包括他的生活的一种状态，都写得非常的啊生动哎。大家听我那么一分析一讲解啊，一开示是不是就觉得哇，这个诗也不那么难懂了啊，就很好理解的。因为真正大智慧的人，他不会把一个很平实的道理说得这么难懂啊，他会虽然他的语言文字上可能很美啊，或者是很工整，但是他表达的义理都是很简单的，至道无难啊，大道至简啊。好，我们看下一首啊，投足烟鸾养病躯，持求终事用功夫，千般有作皆从志，万种无一自合于啊。这是下一首的前四句，我们先读到这儿啊。我们看第一句啊，投足烟鸾养病躯啊，这个病躯未必就是得病了啊，其实是形容我们的四大的这个假身，它是啊无常的，很脆弱的啊，就是养这个这个不真实的啊身体。到哪里去养呢？就到烟霞啊山峦里边。所以投足就是啊，我去到这个山里边去养这个幻身啊，所以说幻都不要执着这个身体是实有的啊。那持求终事用功夫啊，这里的功夫不是说我们平时做西律望缘的功夫，这里功夫是啊执着世间的啊这个奔波劳碌的这个功夫啊。你如果心还向外求啊，你还是白费功夫了，终事用功夫啊，就是说你还是没有真正的悟道，还是没有真正的歇下来，因为你的心还没有啊，就是还是有所得，所以才会持求，是吧？所以还是会落在有为里边，还是会落在这种啊，这个消耗里边，没有真正的合道啊。那千般有作皆从志啊，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修哪个啊 F， 你哪个门，对吧？你哪个方法？如果你执着这些方法啊，就叫千般有作啊，皆从志，都是从啊 哎，都是你还是有所得的啊。这个智也可以说从我们的智性出来啊，从我们的般若的本性里出来的啊。那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啊，这个四智和八十和四智里边的成所作智啊，就是你一切的作为、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语言、起心动念、行为造作，都是从你的灵觉性出来的啊。那万种无一，自合于。这句话呢，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也如果说从否定的角度啊，就是说世间的这些种种的有为的啊、造作的啊，都是因为你还有一个世智变聪，你还有一个智啊，你还想有一个，你还有一个聪明，你还有一个自以为是啊。那万种无一呢，自合于。那所有的这些悟道的人，他们不会再去抓取什么了啊，那都是因为哎，他悟到了这种。啊，我们的本性就像鱼一样，这个鱼就是无知，所以说不知最亲切，无知无觉。当然，这个无知无觉不是像土木瓦石那种无知无觉啊，它就是没有知不知，没有觉不觉。所以用鱼来形容这个本性啊，用鱼来形容这个本性，也就是说万种无一，一切圣贤啊，皆以无为啊而有差别，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有差别呢，就是前边的千般有作皆从智，那万种无一自合于呢，就是无为法啊。所以这两句呢，也是跟《金刚经》里边的那两句啊，非常的相应啊。一切圣贤皆以无为啊，什么什么有差别。我这个就不把它讲全了，因为它属于经文，经文如果讲太全，有可能会违规的啊。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师父有时候讲话总是啊。隐藏几个字不说出来就没有办法啊。哎，我们看下边啊，下边四句啊，异地已抛尘世业，心田为重道根株，非时免见千人事，也时山袍自有末。那异地已抛尘世业，这个异地其实就是心地啊，就是自己的啊心性啊心识啊，自己的起心动念里边已经早就把世间的这些个事业啊有为的东西早就抛下了啊，早就放弃了啊，放下了，所以叫异地。这个异地就是啊心意啊思想意识之见啊里边内在早就抛下了世间的这个种种事业。那心田为重道根香，这个道呢，它这里面写的是道子的道啊，在心这块心性这块田地上只种道根啊，只种这个道子这个香。那这个道呢，我们看也通啊，这个大道的道啊，是这个道路的道。所以说，只剩下办道这件事情，长养啊圣胎这件事情啊，所以心田当然这个就像六祖大师说的啊，弟子心中常生智慧。这个常起妙用，常生智慧自在啊，也是道根香，不一定说要去求一个啊一个悟道，而是自然的它就显发出来了啊。所以这里边的重不是有，不是啊造作的啊作为的意思，是它自然而显现出一种道香来啊。所以这个道根香它是有比喻的，比喻意的那种道的香啊。道根珠啊，就是心天为正道，为重道根珠，就是长养心里边那个智苗，也有这个意思啊。非时免见千人事啊，就是说啊，自己呢已经完全啊出离了时间，没有了时间的概念啊，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了啊，也不用见各种各样的人，谁也不需要见。那不像我们在这样，有时候过年过节还要见亲戚、见朋友啊，还要啊。这个人际关系里边都非常的啊，这个紧张，或者是说啊没有办法还要去应酬，这个他不用啊，他非时免见千人事，也时山袍自有末，他也不会觉得孤独。为什么呢？他有这个啊，这个菜根呐、啊，什么黄毒啊，什么这个不是那个，就是他这种植物啊，这个啊黄精啊这些啊，有这些东西可以食，所以也食。山袍啊，以山为袍，对吧？也食山袍，以山为袍，以很多的，比如说很，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来作为用度啊。自有末，这个末呢，就是他自有他的乐趣， 他心里边有一种内在的这种法喜和智慧啊，那个墨有智慧的意思，有这个文章的意思啊，也有这个诗句诗意的意思，他的诗情画意都在自己的本性里边随缘而出，而不是说需要一些人为的哎呀搞的一些哎娱乐场所，不是，他就是以山水为啊为友啊为伴，是吧？哎，为乐趣啊。嗯，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道上周边其实也没啥，就是树啊小溪啊，对不对？哎，白鹭啊水牛啊蝴蝶啊紫藤啊，对不对？竹笋啊，哎，桃花啊樱花啊樱桃啊，对吧？哎，也没有太多的那什么，是不是？就是外卖少了点，对不对？快递还要自己还要取，都不能送到这个住的地方来，是不是？饭店也没啥，但是就是有一些啊池塘啊蛙鸣啊，对不对？哎，这种当地生的这种野草莓啦，对不对？哎，就是只有这点东西而已，也没有太多啊。这有点凡尔赛啊。我们找的地方真的挺好的啊，尤其到了五六月份可好了啊，遍地都是野草莓啊，吃完了能够补肾啊。哎，不要错解啊，补肾就是肾补的意思，特别补，不是补那个肾啊。你还有什么，对吧？丧事儿啊，哎，这些都是补肾，都是肾补啊，特别补啊。嗯，你们又想歪了啊，所以说，哎，回来啊。没有啥别的东西，就是野食山袍自有墨啊，我们有我们的乐趣啊，我们一天最多就是散步啊，这个早晨散啊，上午散，中午散，下午散，晚上散啊，睡觉之前还散啊。好多人都在偷笑啊，你们我看不见你们，我也知道你们在笑啊。嗯，好，我们看下一首啊。汲井韶言不可追，岂堪回首暂思之。浮云已断平生望，高洁须存往日期。这个汲井啊，是形容啊这个生命无常啊，犹如山水，就很快啊，这个我们的年华，我们的年龄啊，这个日子啊，每一天嗖嗖的过，所以叫汲井啊。韶言，这个韶呢是指啊青春的容颜啊，其实现在大家都不年轻了，对吧？太年轻的对我讲的东西我估计也不是太感兴趣啊，除非那种个别的啊，就是其实都老灵魂了啊，就一般都是这个韶华不在了啊，这个韶言已经过去了。所以汲井也有美景的意思啊，也有就是说啊，过去的一些这一些事情都已经追忆不到了，所以说不可追，过去了就再也没有了啊，你怎么想也没用的。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啊，不要老沉浸在过去中，这样人很容易伤感啊。汲井韶言不可追，岂堪回首暂思之，就是往事不堪回首啊，岂堪就是不要啊，很难承受这种回首啊往事的。为什么？因为一回首全都是辛苦，全都是颠倒，全都是白白的受苦啊，全都是愚蠢，被骗了呀，哎呀，因为感情啊，因为失恋哭了啊三个月呀，对吧？哎，被因为想发点小财被人骗了啊，仅有的那几千块钱啊，都是这些个啊迷糊颠倒的那些苦事。所以说我是说咱们现在啊，当然古人他也有他过去的那种辛苦啊，那种迷惑颠倒，是吧？所以岂堪回首暂思之，哎，就是一打妄想，一去沉浸在过去的烦恼之中，赶紧拉回来啊！浮云已断平生望啊，这个过去的都是浮云了啊，都已经结束了啊，所以一切不留，无可记忆，什么都不要想了啊！所有平生的那些个理想啊、愿望啊，也都是浮云一样的啊，未来也不会去执着了啊，也不会说去啊，我去再有一个梦想啊，我未来怎么样弄几个三室五厅啊，那都没有了啊，你三室八厅的也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也依然是痛苦，依然是烦恼，依然是压力重重，不如就是啊，知足，你满足你现在当下你二十平米的小房子啊，就够了啊，二十平米对你来说都够了啊，哎，所以 所以说啊，这个浮云一段平生望，平生所有的这种愿望希望都已经啊自然的熄灭了，哎，高洁须存往日期。那高洁是什么？就是有更妙的生活，有更高的志愿。那这个志愿是什么？须存往日期，哎，就是哎，你要记住你过去犯的这些个啊，这些颠倒的啊，这些哎，要有这种啊，警觉心，哎，须存，就是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啊！你过去已经都对不对？已经都犯了那么多傻了，你现在一定不要再去像以前那样去生活了，一定要停下来。这就是一种高洁啊，过这种真正自在的啊，无求的啊，这个简单的啊，淡泊宁静的啊，没有烦恼的生活，那你就得须存往日期，对不对？哎，你就得小心谨慎，要善护念啊，不要被自己的过去的那种习气又带走了啊。比如说自己被骗了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好了伤疤忘了痛，又有人又来勾搭他，他又会去记不住以前犯的错误啊。那这个高洁须存往日期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要啊，我们可以回忆回忆，或者是想想那些过去的圣贤古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啊。往日期呢，就是你想想古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啊，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啊。庭树任园偷熟果，这是后边四句啊。崖松庭鹤西高枝，轮啼辘辘何时歇啊，碾尽红尘为阿谁啊。谢谢这个你们这些帮助把这个诗句打上来的啊，辛苦了啊，这个妙哉啊。我也没仔细看啊，可能也有别人在打这个文字啊，就是大家给把它打出来，其他没有文字资料的人啊，他会看得到的啊。嗯，那我们看后四句啊，后四句啊，庭树任园偷熟果啊，他住的地方那个院子里边啊，有这些果树啊，上面的果子他从来都不管的啊，又被猴偷走了，对吧？庭树任园，任由猴子去偷熟了的果子啊，不像我们有时候啊，自己家里边的东西总怕被人偷，是吧？当然在农村呢，这些就会稍微好一点啊。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地方会长一些李子啊，桃啊，还有这些个樱桃啊，这些个水果啊，草莓有时候我们偶尔也摘一摘，只要不太过分，是吧？你把人家一棵树上人家这一年就等接那几点李子你全给摘走了，那也过分了，是不是？偶尔摘一个半个的都没关系的啊。那崖松庭鹤啊西高枝，这个悬崖上的松树上停着野鹤啊，为什么呢？西高枝，他很喜欢这种，就是说现在有个词叫攀高枝，其实这个高枝是指他居住的地方啊，非常的清静高雅啊，是形容鹤的生活是非常的清高的啊，他有这种这个赞叹的这个意思啊，赞叹鹤这种生活是非常的清幽的啊。是西高枝，他喜欢在高高的树枝上啊飞这个停落，就好像对吧？这个大鹏他希望到很高远的天空去飞翔是一样的啊。他根本就不在乎世间那些个蝇头小利，或者是那些个粗俗的那些个乐趣啊。那轮啼辘辘何时歇？这个就是一种对比了。你看这个我过的生活就是啊。果子熟了随便让猴摘啊，没事看看那些鹤啊停在高枝上边。但是世间人呢，世间人就是这个轮蹄，这个轮呢就是轮子，蹄呢就是马蹄，轮子马蹄啊，或者是说轮回的那个蹄啊，这不停的在转动啊，哒哒哒一直在盆间跑。碌碌就是形容忙碌，那何时歇，什么时候才能歇下来呀，就是感叹世间人在梦中妄为啊。那碾尽红尘为阿谁，碾尽就是你这个马车，你把整个红尘大地，你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跑遍了，你为了什么呀？最后都是一场空啊！大家想想是不是？哎呀，我得挣钱，我最后给我孩子，你给你孩子，你孩子跟你有啥关系？对不对？两个独立的生命体啊，都是梦中的，都是不是真实的，对不对？你给孩子，你给他多少，那都是妄想啊，都不是真实啊。这是这首诗呀，也和大家学完了，我们看看几点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又学了几首啊，今天学了一首、两首、三首。 啊，要再学一首吧啊，中间停了一会儿啊，忧兮岂可是徒然啊，昼讽连经夜作禅，吟里有声皆实相，定中无境不虚玄啊，这是前四句啊。这个忧兮呢，就是山居的生活啊，远离尘世啊，其实最主要还是心境上的远离啊。当然你住在农村也好，你住在闹市也好，你住在街头也好，你的心是不染世间的，这也是一种忧兮啊。所以有一句话叫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啊。当然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这个隐的心，是吧，但是他也不染这个世间，那就更厉害了啊。我们就是在世说事，那他这个就是一种出离的生活啊。那忧兮岂可是徒然，这种山居的隐居的生活可不是啊，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不是啊，没有理由的，不是突然的，而是自己通达了，了解了真相之后，看破了世间梦幻空花啊，不是突然的，而是有一定的理由，有很大的原因的啊。那昼讽连经夜作禅，昼呢是白天，讽呢是读诵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讽不是讽刺讽啊，是读诵、讽诵、唱诵的意思。莲经呢就是啊法华啊，我们都知道莲是法华的这个它的全名是妙 F 莲花啊经经，对不对，所以这个莲经就是法华，象征的就是这个 F 经啊。白天呢诵经，夜呢晚上坐禅，那隐里有声皆实相，当你通达了，那句句都是实相，处处都是 F， 是不是，一切都是一真一切真，那这个声音你还有你吟诵你唱诵读诵的当下就是解脱的，就是清净的，就是自在的，就是盘的，就是涅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不是虚的幻的了啊，虚的幻的是因为你执着，我告诉你是虚的幻的，当你不执着的时候就是处处皆美，处处皆圆，处处皆真啊，触目皆真，所以有隐里有声皆实相啊，定中无境不虚玄，这个时候这个定呢已经没有任何的境界可得了，他没有说我有一个觉受，哎呀我这个身没了，哎呀我这个清安了，没有了啊，一点也不玄妙，就是日常行住坐卧都是一种安定啊的状态。所以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啊得应，对吧，定不是屁股那个定啊，是这个定啊，它是没相的，它是没有出入的，它是无为的，它是不用心意识的啊，它是不需要用功的，它自然而然的，只要你心歇下来，你没有去取着，那个都是屁股啊，不是屁股，是都是那个字啊，咱们为了避免，因为这个字属于宗教词语啊，所以啊这个那个无境不虚玄，一点玄的虚的都没有啊，它就是平常心，所以心平和老之间啊，行直何用修禅啊，直教四月临千界，后四句啊，直教四月临千界，还浅如空度万缘，从此必知弘此志，免教虚志愧前嫌。那直教是止虚的意思，这个只有止的意思啊，止虚呢只让自己的心像月亮一样啊，不照而照，虚名自照啊，就是临千月，就是我们知道在晚上月亮啊，这个一个月亮在一千条江上会有一千个月影，对吧，这叫临千界啊，或者是临于三千世界啊，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射啊，这是临，只叫四月临千界，就是让我们啊吸下这颗心，什么心都不用起，也不用觉，也不用观，也不用照，也不用止啊，就是自自然然的啊，让它自然的去启用，不要生一个照想，也不要生一个临想啊，临千界的想啊，这就是自然而然的啊，还浅如空度万缘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了啊，就像空虚空一样啊，这样随缘度日啊，来什么就应什么，刮风了就啊就多就进屋，对吧，下雨了冷了就多穿一点啊，饿了就自己去跑点吃的啊，所以说还浅如空，就是包括你这个临千界的这个境界啊，心特别清净的境界也要舍掉啊，所以还要浅掉，连空也要浅掉啊，如果你还有一个临千界的这个啊，哇我的心特别的清净，一切我都清清楚楚的，这个也要浅掉啊，还浅如空，度万缘 随缘度日，连个 F 的念都没有啊，连个出解脱的念都没有啊。那从此必知弘此志，这个时候你达到了一种啊真正的啊这个悬崖撒手啊这个这个彻悟啊，就是事与事法都不再执着的这个状态之中，这个时候你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慈悲心一定升起来啊，你不可能成空守寂的，你成空守寂就说明你还没有到家啊，这个时候从此必知弘此志，就是以自己的一个方式啊随缘去啊助人啊，那免教虚志愧前嫌，而不是说啊就是哎呀天天住在一个无为的一个境界啊，什么都不愿意做，也不愿意见人，不是的，会留下一些啊文字也好啊这个法音也好，哎就去帮助啊有缘人啊，让自己的心不愧对啊这个前嫌吧啊，往圣前嫌。那咱今天这个诗就学完了啊，我们学这个永明山居诗，虽然它是以诗歌的形式，而且是以山居诗的这种形式啊在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其实它里边啊一直有这种对世间人对这种众生的谆谆引导啊，老婆心切苦口婆心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所以有一个词叫绝后啊，绝后再书，就是绝后复苏，你不是说到了那个地方你住在那了，一定是啊还要醒来啊，百尺竿头须进步啊，虽然得入未为真，对吧，百尺竿头要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不要停留在那个高处不胜寒或者是那种寂静的无为的无事家里边，一定再越一步啊，再越一步就是还要回入尘劳，就该干嘛干嘛啊。就是永明他这个是他其实是他中途他住山的写的诗，他晚年他还是在寺院里面还是又做了很多的啊这种啊事情。所以有那么一个很多的这个成就的人，他都中间都有这么一个啊静虑的或者是说长养功夫的这样的一个啊水边林下这样生态的一段时期啊，当然有一些人他这个这个缘不是特别深，他也就随遇而安了，有些人他有这个缘他会去帮助很多人。